Lord.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思想主的爱的时候，我们总是感觉到我们都有亏欠，都是满满有亏欠的人，真的感觉到要靠我们自己，然后到神面前，我们总是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问号。但是你回想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就传很多的压力信主。那个时候的你跟现在不一样，对不对？我信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家人是非常反对，特别我妈妈是很反对基督教。但是我的信仰能成为今天这样，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当我回想我信主的过程，也值得跟大家一起思考。神是个精准安排一切的神。你同意吗？永泰，你同意吗？
同意，非常精准而且巧妙。
对，精准巧妙。但是当你面对人生的风浪，当时上你的 Anna 是我的好朋友，她也是付代价去侍奉主的。但人生总是有很多风浪，莫名其妙的经历，对不对？看到别人成功，为什么这个成功没有临到我？所以我真的在主面前在回想，以后有时候我们会想，是我配得这个恩典，还是不配得这个恩典？既然主把一切都给我们了，对不对？神儿子给你，耶稣有的我们都有，名分、能力、圣灵都给我们，他没有欠我们。我们今天大约我们在回想，为啥我们生命中会搞得？有时候很多忧愁，好像不太成功，所以主，我们愿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考，回到我们的生命的起初。你们都很羡慕我今天的经历，走在信心的生活中，好像很丰盛、很荣耀。但是我回想，这一切都是谁在做？神在做。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一起感恩。特别现在我女儿困在以色列，很多人关心她，因为现在战争越来越严重。我们前10年前左右，我们在以色列曾经遇到这样的困境。但是有朋友跟我说，我不管你什么理由，你现在立刻跟你的家人离开以色列。真的，我当时也犹疑，也疑惑。但是最后一首诗歌给了我答案，就是刚才我们也唱过的诗歌，我是谁掌管明天，再与大家一起分享这首诗歌。一首很有恩高的诗歌，让我知道人生在哪里才是危险，在哪里才安全？在神的手中最安全。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
当时这首诗歌24小时在我的祷告，是我的家里播的。
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移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
我只能选与主同
行，他深知
他才是大
前途光
景，前面的光景
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上天。
当年是我们一家在以色列，我还是成为他们的接待， 今天剩下我的女儿一个在以色列，作为父亲心就很难过。但是我想到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被差到世上来，所以我的心从这首诗歌再次回想，就算我在我女儿旁边，也不一定能保护她。我知道谁能保护她，是我的天父。所以我相信，在他的旨意里，我的女儿在他手中，他成为一个战争中安慰他们的人。
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必要引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引我向前。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我们今天真的理性的在思考，我们该如何安排我们的女儿？是让她离开吗？但是离开要坐大巴到约旦到埃及，在路上更危险，所以我只能回到我跟主的关系。所以当你人生遇到风浪，你要重整你跟神的关系，再次与他对齐，知道他是你的谁，他会怎么样帮助他所爱的人。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
我来到你面前，
重新再次宣告我一无所能，唯有你是无所不能的
耶稣。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属于你，
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经历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原谅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我相信我女儿也是有使命在一些的，她在神的手中。
我来到你面前，
全心向你呈现，耶稣，
你是如此爱我。
是的，你如此爱我，
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人都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
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虔诚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们的一生都能成为主的器皿，代表我的全家献上这首诗歌，完全献给
你，
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都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若你问我有没有担忧，有没有难过，有没有困，感觉一种困惑，有没有忧，但是每当我唱这首诗歌，总会提醒我，我的生命不是为着平安顺利而活，我的生命是为着神的旨意，我的一家已经献给他了，孩子在他的手中，不在我手中。但是不容易，我一个人献给神在建墙上很容易，带着一家到以色列很不容易，今天留下我最爱的这个女儿在以色列更不容易。现在只能相信我对神毫无保留，他也对我毫无保留，
主我在这里
献上我的
心，献上我的心，
献上我的一切，
生命的一切
在他手中，
完全献给你，
能体会天父把最爱的给我们，
并没有财宝和金银，
把你的遗产，把你最爱的献上，在献上，交在他手中，唯一的祷告，相信他有最美的安排，求他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你能这样相信他吗？
愿我这一生，
愿我这一生成为你的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相信我女儿现在在众天使的围绕中，这个是我深深相信，只是这个是我的信心的功课，只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我的救主，
你心如此爱我，
我栖身出台中必栖身归回，
我三番求与你，
我没带什么来，也带不走什么。
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他 怀抱和给予，能都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段，把你的生命再去与他对齐。
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
是的，主啊，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是你给我们一家人特别的呼召。我们再去把我的一家献给你，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宣告我和我一家都必侍奉耶和华。我们说，直到我的孩子、我的女儿都在侍奉的道路上，在侍奉里，我们才是完成这个对你的承诺。所以主，今天我们一家都在你手中，孩子跟女儿都是你的啊，在成人礼当天，他们已经属于你，所以再去把他们献上。或者我女儿交在你手中，我们相信你对她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她是我们的小英雄，也是你差到以色列的小天使。她现在在朋友家里，她也带给他们很多安慰。谢谢你啊，求你让我们的女儿代表你与以色列人同战，在这种危机的时候，对他们不离不弃，是你的荣耀。我们要表达的是天父你对犹太人的那种爱，我们要表达天父是爱我们的，我们是要永生的，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真的愿意竖心代表我们华人在以色列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荣耀，因为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在地上有限的生命中能活出无限的生命和神无限的恩典，也对你无限的信。所以祝福这个小勇士啊，你保守他在你的恩中，在你的手里面。谢谢你，愿你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流眼泪，但是我觉得这份舍不得，这份把它孤零零留在以色列的感觉很不好受，也是感觉到天父的爱。真的，天父也舍不得我们落在患难中，他真的很爱我们，他要我们知道他的爱从没有改变。我们如何能在患难中仍然相信他的爱？我们如何在很多的不顺利当中仍然坚定他是爱我的？我在我们一家带以色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你已经毫无保留，给一切神要的，求一切神允许的。所以当我思想新的一个三个月讲什么题目，神说这个是荣耀的呼召。我要回顾我过去人生从我信主之后，你们都很好奇为什么有那么疯狂的牧师，连孩子都放在以色列。这个是一个无情的父亲，因为我无情，我相信我们的天父给我们更无情，他把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献上自己很容易，对不对？献上孩子容易不容易？ 约翰，我想问你，线上孩子痛还是线上自己痛？
线上孩子痛。
那种痛是什么样的痛？
是那种挣扎的，然后又无可奈何，但是又得单纯的信。哎呀，反正是百般滋味啊，那种痛。
是
舍不得。
对，舍不得。我是一个勇士，我不怕在战场，我甚至说我是一个野战部队，无论放在哪里我都可以生存，但我从来不愿意我家人跟我落在同一个光景，所以我不想把他们带到战场。所以我有点拦阻家人跟天父的关系，我能力越大他们成长的越慢。后来神要我把他们带到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我是不会说话，不会听，不会看，因为那个是英文跟希伯来语，我又不会开车，又傻又聋又盲又哑巴，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地方。所以从我把一家人带到以色列，被逼带到以色列，我就知道神要直接做他们的神。所以这十几年神把他们训练得好好厉害，他们现在都是一个勇士。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阿们，我常常鼓励我女儿，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在天国我们已经得了一个冠冕，我们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愿今天晚上你能听听我这个傻瓜，这个疯子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位神那么疯狂，他是如何帮助我成为今天这样的人。西姆说他就是我的眼，我的口，我的耳，因为他英语比我好太多了，所以把他们带到一个我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地方，我只能仰望谁？仰望他。所以谢谢你们，我感觉到未来的这个这是荣耀的呼召，这个题目需要把我的过去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等一等啊，这个为什么这样？噔噔噔噔，好，今天是我的得救的见证。你们认识我那么久，有没有听过我是怎么样得救？啊，有听过吗？神告诉我，我这一生是个荣耀的呼召，是个荣耀的呼召。我曾经讲过，我在我的人生中，过去的40年跟未来的20年，有三种的侍奉，服事，三种的服事，信心里的服事，恩膏里的服事，荣耀里的服事。侍奉，所以今天是我回顾我起初的爱心，我是怎么样信主的，我一点不光彩，我也是个普通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人相称。保罗为什么说我是为主被仇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个是以弗所书，对不对？因为以弗所书这个第四章第一节，保罗他当时是坐牢的，他本来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当中如日方中，是个最年轻的一个议事议会里面的公会里面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官，他能拿着那个给他的证书去大马士革去抓人。他说他为什么会被囚，是为基督的缘故。今天晚上同样，为什么我们加入到一个 我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的以色列，我是为主。突然今天晚上我的女儿还在以色列一天最少两次到防空洞，她也是为主被囚的身不由己。但她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我的女儿真的是一个小天使，她是国际大使，她在以色列跟很多外国的讲普通话的、广东话的、英文的都能合得来，因为她会说五种最少四种语言然后她是在学校里面接待他们，为他们安排事情，他们要看病她要带他们去看医生，因为她会希伯来语所以我相信他有他的护照，他有他人生的舞台。我儿子跟我太太，我儿子毕业了回来了，所以只有他一个留在以色列。但是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都有个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人生中一个最精准的计划然后我是如何信主和蒙召的，今天只会讲到我如何信主如何跌倒再回家我当年信主的二姐说你要去找神，当时我睡在上下铺，我睡在上面，她睡在下面，她跟我说你要去找神。我说我很骄傲，说为什么她不先来找我以后千万不要讲这些话，神真的会来找你的，阿们，神真的来找我。然后我今天我分三段来讲我脱信头几年的事情第一个阶段是觉知与聆听神的声音，第二自以为意离开教会。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觉得别人都不够你好，你觉得在教会很痛苦，你离开教会。第三让我回归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把我带回家？是哪一个人那么厉害，一句话就把我带回家？想不想知道？想不想？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街边去自己祷告，那边我就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一个特别的经历，神要用我们从你刚信主，就是还没信主，他已经在安排你的人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能不唱一首诗歌，奇异恩典。让我们一起来数算主的恩典。回想你还没信主，刚信主，那个让神失望的样子。今天你不知离开神多少次，你的瞎眼有得看见吗？你能看到主的爱，你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看到主的恩典，你才可以看得清楚你的未来。恩典是我敬畏，是我心的安慰。脱信之时什么都不懂，比现在差太多了。其恩惠，恩惠，你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不是你拣选神，是神拣选你，拖着你的手要与你同行。你都经过了，爱人经过 全不怕，
完全不怕，引导我回家。
我们宣告主再来的时候，千禧年来了，
神父
保守你进到千禧年，
勇敢不退，
荣耀荣耀的一天，
圣光那日
主啊，让我们再去回想你奇异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人，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没有一点是我们的功，也没有一点是我们的力量来做成。回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种懵懂，那种无知，那种真的是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已经爱我们。到今天我们仍然是你的包袱，我们真的一点夸不出口，越了解自己就觉得自己不配这个恩典。求你今天晚上再去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爱我们才有希望，看到你的恩典我们才有光明的未来。所以求你再去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从瞎眼进入看见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借自与聆听神的声音，在布道会中的见证，当年我信主的时候是听一个吴祖光先生讲道，他当年就见证，他说他当时他说他从小就去教会，但是别人是有奉献，他是拿着一块放进去，拿了十块出来的去教会，他有去团契，听的道理没有入他的心，他是这样信主的。后来有一次他在学校犯错了，要回到家里，他妈妈说，你这个儿子没用的，我也不要你了，我从今不爱你了。然后他回到房间就哭，哭得很伤心，没人爱我了，妈妈都不爱我了。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声音跟他说，没人爱你，我爱你。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是真的你爱我吗？从那天开始，他遇到神，遇到圣灵，他改变了。没人爱你，我爱你。他从当年是黑社会老二，从全班最后的他爬到在中，他是初中，后来他努力从后面爬到前十名，最后甚至他成为校长。然后他做校长之后，他觉得校长只能教好人，没法改变人，我只能从把一个小偷，小学程度的小偷，变成一个大学程度的小偷，没法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他就确定放下副校长的岗位去做传道。我也有他差不多的经历，我感觉我也是曾经在黑社会当中，我差点就进入黑社会，就没有，我自己成为一帮。我也想有他这样的改变，所以我就举手。还有当我当天听他呼召的时候，我看到异象，我看到他周围有光围着他，我是看到这样的一项，心就噗噗噗噗噗噗在跳，然后我就站起来，我举手，然后我站起来，然后我现在要向那个带领我做绝技的那个陪谈员，我要跟他认罪。他说你不用为我让我认罪啊，你向神认罪就好了， 向他不对的，他应该接受我认罪，我是真诚要悔改，对不对？他没有接受，我就不知道我是什么罪人，我不知道我的罪有没有被赦免，但是我知道我信了一位神。然后我决志以后，我做十路八十上的启示是，当时我就问主，主啊，圣经那么厚，我回去我该读哪里？要突然间这一个灵感，有一个思想进来，罗马人书五章第三节，我说有没有这卷书？啊，我告诉你，我虽然读过天主教小学，也读过佛教学校小学啊，也读过那个基督教小学，但是我中学五年从来没有接触圣经，也没有人跟我讲过那个耶稣，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基督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一个营会，我学了一首诗歌，当时我很怕黑，我现在知道我从小就被灵界攻击，发噩梦，被鬼追，真的他们要吓唬我，原来我的灵特别敏锐。所以当年有一个牧师也到我们的营会当中，他是神教会，所以他讲一些话我听不懂，他全场都在哭，只有我一个没哭，我当时还以为我是黑暗之子。然后当时学一首歌是，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都需要耶稣，光明世界我要他，黑暗万步我要他，每一代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我当时还没信主，也没有觉知，我只知道所有人都哭了，被圣灵感动在哭，只有我一个没哭，连旁边跟我玩的那个都后来安静下来，被老师停了安静，他也哭了。我家班里一个大傻都哭得跪下来，但我后来发现这些人都没信主，只有我信主，我也不知什么原因，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首诗歌一直陪伴我，好像我不断地跟耶稣说，我要耶稣，我要耶稣，因为我还真的很怕黑，当年环境的时候，黑暗中感觉一种，有些黑暗的事情在吓唬我，然后我听了这个声音，我就回去打开圣经，后来我不断做见证，很多人说，没有罗马人书，只有罗马书，对不对？但是我们香港的圣经打开目录真的是罗马人书啊，你是菜鸟他才看目录，对不对？所以我是菜鸟，打开真的罗马人书，现在你们的圣经已经但是那本圣经里面是写罗马书的，只有目录写着罗马人书，所以我要告诉你，那个声音那个思想不是我猜出来，不是我想出来，真的听到神的声音。这个经文是怎么样的一个经文？不但如此，这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这个经文绝对是我的写照。当我真实信主的时候，我的患难很多，我妈妈要把我赶走，我真的觉得我生命中有很多的这样的患难，但是在患难中神有比我美好的结果，甚至后来他把我成为受膏者告我做列国先知，甚至告我到以色列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神说受膏者是神的仆人，是与神的荣耀挂钩，就像扫罗大卫，你不能攻击受膏者，因为攻击受膏者是死罪，然后你攻击他，祝福他的神必赐福于他，咒作这个受膏者，神也咒作他，因为神要使这个人叫地上万族恩他蒙福。所以当你若相信你是受膏者，你生命中也有很多的患难，有很多的经历但是你要知道神要训练你，你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很多朋友都跟我说，黄牧师，我很喜欢你笑，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我不是没患难，我不是没问题，我只要有一见到人我就会笑， 不是紧张，就是跟别人一起就会很放松，就是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力量一样。所以神从一开始就把我一生，特别我刚信主要面对的那些经历就已经点出来的，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意思是我里面有力量，我里面有能力，我在患难中神会赐给我喜乐的力量，然后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是一个领袖最需要的特质，也是一个承接主恩典主能力的人很需要的。所以今天你问啊，主为什么不帮助我，因为你在主指示的道路上你没有忍耐。问问你自己，主给你的指示你有信到底，你有给你的路你有走到底吗？信到底跟到底有没有？神的恩典是为那些预备好的人所预备的，也是为那些愿意忍耐，因为忍耐到底必然什么得救。所以我但愿这句话也送给你们，今天若你真的在患难中，我求主让你看到其实你欢欢喜喜的事情，要不就是像我这样有一种喜乐。但是你要知道神允许患难不是要毁掉你，他要你生出一个忍耐，唯有有忍耐的人才可以为神完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阿们。所以我常说在不可能生存下来的环境生存下来，才会为神完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在说在一个不可能生存下来的环境能生存下来的人，才会为神完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我身旁有约翰，也有一些张勇，我们的勇泰，他们也是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但是我看到神在使用他们。然后当年我离开教会，为什么离开呢？回想很搞笑，团契道士在查经的时候问神会说谎吗，我听了就很生气，那我已经不够好了，在教会当中做导师还带我们想这样的说这样的话，带我们去怀疑神，这样的导师不行。我努力要做圣人不能犯罪，我当时这样想的。我刚信主就带一个朋友去教会，我说我不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神，但是我觉得他是命运之神。过去我不认识他，他就把我搞得头昏乳胀。我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爱我，当我不爱他他就回来了找我，这些缘分都会错过。我觉得我认因为我不认识他，所以我人生弄得那么乱。我就这样跟我一个朋友说这个是命运之神。他就跟我去教会，他还是去那还是中学读那个伯特利就高中的。他比我知道多，反而跟我这个菜鸟信主回我的教会，厉害不厉害啊？自己都信得不清不楚，就把他带去教会。但是他这样说，我很生气，我就感觉我都不行了，你还来搞我？那个不是 Karen 师母，那个不是 Karen 师母。我是后来才认识他的。回家，我当时的励志，我回家靠自己读经、祈祷、做好人，不靠别人。我想问，这样会成功吗？我想问永泰，我这样励志，不靠别人，回家祷告、读经都是一样的，靠自己做一个忠心的信徒，不靠别人，这样会成功吗？
不会。不是靠自己，是靠神。
没有，我真的这样励志的，但是我真的没有读经了，真的没有祷告。 刚刚信主两三个月就说我要靠自己读经祷告，不靠别人，我已经不行了，这样的教会不行。我当然是一种法利赛主义，我认为信耶稣教叫做圣人，做不了了，你们也帮不了我，我就不去教会了。我有成功吗？没有。然后我堕落了两年，那年我在打起在伊利公司做，我发现你不是基督徒，没有人会勾引你、绊倒你啊！我那两年，我有两个猪朋，有几个猪朋狗友，他们带我犯罪，带我打麻将，带我去坏的地方，我真的差不多很多事情都做过了，都是一塌糊涂啊！然后我相信满天下寂寂无一人。那两年的堕落，什么都敢做敢为，我只有一样事情不敢，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吸毒，一个乱搞男女关系，因为这些都有后果啊，我有良心，我不想做，但我那些朋友都是乱来的。然后那两年堕落，特别有一次我们去到这一个美丽的一个龙珠半岛，在青山湾龙珠半岛非常美丽的度假村，我在里面三天两夜没有出来，没有看风景，一直在打麻将。我们是车轮战，谁输了就起来做事。我一直坐在那里三天两夜没睡觉，没有输。所以最后离开的时候，我说：“啊，这里好美哦！”原来这里那么美。我想问大家，我赢了还是输了那三天？我赢了麻醉，我输了人生，我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就是这样的。那四天跟这四群不同，四天假期跟四班不同的朋友去玩，就有一天突然间，被放飞机啊，放鸽子，那天在家里好痛苦。当时我以超级大患难为荣，但内心很空虚。为什么叫超级大患难？就是有我就会有人来，他们认为有我那个环境就很开心，我可以在这个活动中，我只认识一个人，他带我去，然后15分钟之后全场的认识有一个 Big John， 有我这样的一个人在里面。我当年真的是好骄傲，也蛮帅，要高大，超级大换班，但是我内心很空虚，每次活动结束回家的路好痛苦。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在那两年，你不是基督徒，魔鬼不会这样勾引你，这样陷害你。现在回想真的面红，但那两年真的一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神用什么方法把我带回家？他用一句话把我带回家，让我回归的只有一句话。什么话？我当时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他的妹妹，他们一家都是信主的，但我这个朋友姓黄的，跟我一样。然后我当时你是没感觉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他跟我一样疯。我们两个在那里，就是你说我，我说你，就是不是认真的。他也不是很漂亮啊，说死啊，我就是在那里多认识一个朋友嘛。后来我们交换电话以后，我们再讲电话。现在当年我也有很多女孩子喜欢我啊，所以我也不觉得他是怎么样。但是后来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原来基督徒啊，女生她不会做也会说，在我跟他交通的时候讲电话，他讲的话让我很觉得他很特别。完全跟我跟他见面的时候那个疯的那个疯狂的那个辣妹不一样，原来他讲话有深度， 他后来讲了一句话啊，一句有爱的话，就是我支持你重新回到教会啊，我不是去他的教会，我是回到我的母会，回到播道会恩泉的。为什么我说这句话是有爱？因为我从小，我支持你这句话很少听，实在好感动。要不就很信任我，要不就不信任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我支持你，我支持。当时我离开那个我当时我刚刚离开那个 Hitachi 日立公司，我本来立志要去当明星，我要去考的学那个模特儿，我已经报名了，也去参加过一些活动，甚至有电影院有电影公司要邀请我做杀手，呵呵，但其实我也不喜欢做明星，我觉得红了也没自由，不红了更没自由，抬不起头。所以后来感谢神，我当时回教会，神支持我做回我自己。然后我回头回教会，两星期回聚会，两星期去玩风帆。真的是这个浪子回头还是任我行。我跟那个女生最后没有走在一起，没有开始，但是这么就是这句话把我带回家，直到有一天我想守圣餐，因为我们教会守圣餐是这样的，所有有份拿的圣餐可以站起来领受的，我们这些没有洗礼的就不能参加圣餐，只能坐在哪里，好像二等公民的哪里一起聚会，所以我就想守圣餐。我的姐夫是带我帮我安排一个聚会，三福布道的一个小组。我在那天才清楚得救，原来无论我的人生像黑夜的山路上的车啊，我们拐右边撞到山啊，一个不留神拐到右边碰到山峭壁，我们就会受伤。然后这个山路是没有灯的，我们只能看前面的车头的灯，我们看前面的路。人生就这样，我们左拐就会丢到深渊啊，就会死。人生就像在黑夜的山路上，像不像？我一个决定什么都没有了，一个决定离开那个 Hitachi 伊利公司。我离开的时候总共有130人给我签名啊，我是很当时是相信满天下，是他们从旺角到荃湾几个分公司全都认识，有一个 Big John， 有一个我，跟着一个朋友去聚会，15分钟就全场认识有一个 Big John。我是个很骄傲、很风光、很有风采的人，但是人生总会一个决定，什么都没有，是不是？累不累？转右边就受伤，碰到峭壁；转错左边，冲到悬崖，一无所有，你就死了。然后那天他说，让主来做我的司机，我坐在后面，他来开我的车。然后我就是那天清楚我的罪无论有多少都要交给主，主一直为我承担，我就自由了啊，有一个叫做永生给了我，永不会失落的。我是那天晚上离开我姐夫的家，我感觉轻飘飘，我感觉轻飘飘，我感觉我生命中多了一个东西是不会失去的。阿们，你的福音是不是这样？我的福音是这样，神告诉我，我已经有永生，这个是不会按照我后来的行为而失去的，这个是我听的福音。从此我不再自己开这个车，耶稣来开我的车，这个是我的人生啊！我如何回到教会，就是因为一句话，一个带着爱的话，我支持你 重新回到教会。不是这个女孩子的话感动我，是神的灵借着这句话触摸我的心。今天我也告诉你，我支持你回到主的身旁。无论现在什么光景，你的人生像黑夜中山路的车，你在跑山路，弯弯绕绕，没有路灯，只有你眼前那个看到大约3公尺的那个路，只有你的车头的灯来判断，累不累？累不累？若你累的，跟我一起做这个决定。从今以后，我不自己一个人来开，也不坐在副驾来跟耶稣抢那个方向盘。我想问，当你去跟耶稣抢方向盘，这个结果怎么样？谁能告诉我？约翰，若我这样跟耶稣抢方向盘，这个结果怎么样？
开错方向，或者是翻车。
翻车，要不就冲到悬崖，对不对？
对的。
我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常常这样的，坐在副驾，还要抢着去踩脚踏，这样会出事的。对的，林立说的对，这样会出事的。还有我们常常往后看，常常为昨天而活，后悔。有一个牧师群若牧师说，你们看着后视镜来开车，不死才怪，死都不知怎么死，只看着后视镜，2-3个后视镜来开车，会有什么结果？车毁人亡，还要害了别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乖乖的坐在后面，也不要跳下车在后面追着主走。像我当年要做圣人，后来我回到教会，我知道不是靠我自己，我就坦然无惧的做一个罪人。因为我知道我有永生，我不会再失落了。无论如何决定，没有人再可以从主的手里把我夺去。人有的生命，只有耶稣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相信的是神的儿子在我生命中。老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11-13。所以那天晚上，我觉得是我开始重生，我真的感觉到我里面多了一个东西，而不是我刚刚决计听到神声音的时候重生吗？我不知道。所以也许我的重生是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今天呼召你，你的车你开累了没有？要不来让这位永活的主到你的车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愿意今天晚上你向我们伸手，告诉我们你才是掌管明天的神。你要我们交出我们这个车驾驶盘，我们乖乖坐到后面，让你来带领，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因为你才能知道明天，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再用我们眼见和我们的聪明，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分析评估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信靠你，让你来带领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在这个黑夜中抓住你。你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在这里愿意跟你立约，你来做我们人生的车这个车的那个司机，来带领我们我愿意跟你立约宣告，是福是祸我都与你同在不离不弃，像你对我一样不离不弃一样。我这样的祷告当年是这样，今天同样这样，也宣告你们愿意这样凭信心立约交出方向盘的跟神愿意这样立约的，跟我一起宣告，我愿意，我奉主的名立约，阿们，阿利路亚。你们愿意的 交出方向盘的，一起宣告阿们，我愿意。这样才能与神同行，这样才能这个在这个很多弯弯绕绕的人生，也能经历主称职的带领。啊，从头到尾都是个信心的挑战。阿们，你们愿意吗？也许已经信主，但是你也许在外面跑，你不去坐在车里面。要清楚啊，立约是你不交出来都不行的，他会抓住你，他会抓住你。然后这是荣耀的呼召啊！当我想到我这样人生的经历啊，我要有一首诗歌来回应。然后我有三个问题要跟大家思考啊，回家正好。为何我错信就能听到神的声音？为什么神要这样恩待我？第二，为何神允许我流落在外面两年？既然我都听到他的声音，为什么还让我离开教会？还让我流落在外面两年，堕落的连我自己都不敢回头看。第三，神用什么使我回归呢？是爱，是怎么样的爱，要让我从这首诗歌主的妙爱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再思考这三个问题。后面我会一个一个给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不是结束的诗歌，这个是一首啊，我回顾我信主整个过程值得我感恩的诗歌，是我生命的头一段时间的诗歌。我回来，是我心之惭愧。最后一段希 望成为你跟我的回应。我不敢离你外，不敢离开你的主，
我如何敢
辜负你的恩爱。
我
恳求你保守我不失败，直到你爱，求你保守我不失败，直到你爱被我充分了解，奇妙的爱，长河高深，真是令人难猜。
虽然
我猜，也不叫你伤怀，但主的爱，
谁能将
这首诗歌感动吗？里面说，我虽曾说，主啊，我深爱你，虽曾自夸，我永不离开你，曾几何时，我要将你离弃，向你卑微，心里相信叹息。这个是你吗？这个是我。我们都曾说，主啊，我永不离开你，能做到吗？回想我们在很多的特会、培灵会，很多的时候跟主说，主啊，我爱你，我永不离开你，结果怎么样？永泰，猜猜结果怎么样？
结果又跑掉了噻。
所以这首诗歌，我很喜欢，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第三节的诗歌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主啊，你不忍心灰心，你那苗爱垂立将我教训。直到瞬间，怀抱我在你心，怀抱我在你心，扶我领我，使我归回羊群。主啊的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的爱却又将我找回。我能成为牧师，能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承载主的恩高能力恩典，成为恩典的出口，不是我厉害，不是我比你们更好，是我给你们更差。我认识我自己比你们都差，我犯错比你们多，我知道比你们多，我犯错比你们多，明知故犯的也多。但是我不死，是因为我有一位主奇妙的爱。我虽一曾叫他伤心伤害了他，但是他却永不离弃我，却要把我找回。是这样的爱让我不好意思，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是这样一次两次错，一次两次的失败，叫他没有放弃我，要把我带回来，还把重任再交给我。这样的主哪里找？这样的爱你找不到第二个，真的，没有人愿意这样爱你的，对不对？所以我经历这样的爱，才让我没有放弃自己，没有灰心，因为他永不灰心。他把我寻找，然后怀抱在我心，在他的心。这句话很好，怀抱，直到你寻见，怀抱我在你心。我们永远是他心上的人，是因为这样，我才没有失落。他会领我回羊群。今天我在说，你再厉害再励志，你再爱主都没用，若你离开羊群， 所以主要你回家，回到主身旁，回到主恩中，回到主的教会中。教会就算不完全，也是你的需要。不要离开羊群，因为你在外面沙滩上寻找遍地游行的狮子，在寻找个听吞吃的人。现在我要开股，解开那个答案，三个问题的答案。为何初信就能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声音。为何我初信就能听到听到神的声音？猜猜，约翰怎么看？为什么我初信神的给我听到他的声音，这么恩待我？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有呼召，有使命？
有使命。但我当时是一个刚刚信主，道德完全吗？不完全。熟圣经吗？不熟。还说神是命运之神，这样全福音。我觉得我遇到他了，我找到他了，但是为什么要给我听这个，听到这个声音？罗马人书五章第三节，这里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是进入一切的真理。他不是从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 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让我经历圣灵的真实。我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圣灵，我只知道神对我说话，也不知道是神知道一个声音。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他要我知道他是一位说话的神。没有他带你走不下去。对，我妈妈是反对的很厉害的，我姐姐一直被我妈妈虐待，我姐夫也跟当年追求我姐姐给他赶走。我只有在这个家里不能信耶稣的，我要预备患难。所以他跟我说话是要我知道他是会为说话的神。这个重要不重要？不是我虔诚我能听到他的声音，记得这句话，不是我虔诚他让我听到他的声音，是出于他的怜悯。同样今天我要告诉你，神很乐意让你听到他的声音。阿们吗？若你觉得听到神声音需要好高深、好厉害的才可以听到的，这是魔鬼告诉你的，是人的骄傲告诉你的。我要做见证，罗马人书五章第三节是一个刚刚决志坐到大巴上还没回家人问的问题，最后他跟我说话。但是我后来在教会成长很骄傲，几个月我就离开教会，但两年当然听不到神声音了，读圣经都没读然后是他第二个，他要告诉我是他拣选我成为特别的器皿。现在回想，他要显明他自己，要把我变成特别的器皿。他要让我知道神是会说话的神。现在回想，甚至我后来接受圣灵充满，我说圣灵啊，你我知你很爱我，但是我跟你没有什么交情，我跟你不熟，我爱不了你。然后他第一个举出来的那个见证就是说，你最近祷告，你到天上跟你说回去看罗马人书第五章第三节，那个是我圣灵，不是耶稣，耶稣在天上，是我圣灵跟你讲话。然后你后来问所以后来你问什么传道书，为什么叫传道书跪在哪里25分钟不起来，勉强我说我说传道书是传道人需要看懂的书，看懂虚空的虚空看透人生才可以做一个好传道，不是耶稣跟你讲话，是我圣灵跟你讲话。我说那么就有点交情原来是你跟我讲话，没人知道，只有他知道。我问这个啥问题？所以 我告诉你，神透过这个第一次信主的见证，后来回归要问啥问题的这个见证，让我知道圣灵是真的。我后来从在那天就接受圣灵充满，以后再讲。他让我经历圣灵的能力，成为信心的根基。没有刚信主那个经历，没有后来我问全道士，问出全道士跪在哪里，我不起来，你不告诉我，那种孩子一样的祷告，我不会有后来的信心这样跟随神。这两个经历是经历圣，后来圣灵要来到访我，要我接受他充满的时候，成为我信心的根基，这个很重要。所以在我初信的时候就能听到神的声音。我今天也为你们求这个恩宠，不要再追求很属灵生命很完全才能听到神声，这个是谎言。在你生命中最软弱最患难的时候，只要你愿意顺服，只要你愿意听神都会对你讲话。阿们。做父母，在孩子在患难中疾病中最困难中才会想跟他讲话，对不对？我要救他。今天愿不愿意领受这样的恩膏？愿不愿意打开你的手来为你祷告？主啊，我求你把那个恩宠，就是能听到你声音的恩宠，这个真理圣灵要对我们讲话，只是我们未来的事情的这个恩宠，用圣经来对我们讲话的恩宠，直接跟我们讲话的恩宠，赐给我们课堂上的所有的同学，所有的晨光之家的家人，让他们凭信心领受这个恩宠，不再看自己，单单仰望你，相信你是为我说话的神，也是愿意对我们说话的神。求主让他们坚定这个信心，成为他们一生信心的根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神是会说话的神，他一定会对你说话。未来一个礼拜花时间去聆听他的声音，你领受这个不是一个应许，是一个恩宠，像我有的恩宠。阿们。菜鸟，连罗马书、罗马人书都不懂的，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这卷书？凭信心，我凭信心领受，我接受华牧师所有这个恩宠。阿门。我再说，我当然有没有信心？没有。熟不熟圣经？不熟。道德好不好？不好。刚刚信主，这个是恩宠，你愿意领受吗？然后，为何神允许我流落在外两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只有一种罪会让我们不知不觉远离神，这个成我一生的提醒，也是神培训我就要成为神的仆人。这两年的经历，我感觉什么叫身不由己，什么真的是不知不觉。后来我回到教会之后，我下个礼拜会讲我是如何蒙召做全道的人。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很享受教会的生活，我很珍视每个礼拜那个聚会，好像进到冲浪房那个洗澡的房把我洁净。那个礼拜不去教会我很难过好像人很枯干。这个让我更珍视教会的生活，原来人堕落是不自知的。要让我知道主恩伟大无限，是无条件的，是无条件的。你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你成为一个牧师要小心拦阻我们成长的是骄傲，拦阻我们认识神的是骄傲，让我们不知不觉堕落的也是骄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能骄傲。这个经历让我知道，我不再追求做圣人，只追求做一个有耶稣帮助的罪人。我说的神人，我常说信耶稣的人是有耶稣帮助的罪人，同样是罪人。一个不信耶稣的是一个没有耶稣帮助的罪人，同样是罪人。当有耶稣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恩典中自由的。 我不再要求自己完美不犯罪，我只求神帮助我不断的悔改，犯错了悔改，犯错了悔改。我不再要求压迫自己，我真的坦然无惧做一个罪人，然后每一次都到他面前很羞耻的认罪，他也不拦阻我犯罪。在那个什么那个电影院门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看那种不好的三级的电影，最后还是进去了，他出来就很难过了，好像多了一个良心，我的生命里面多了一个懊悔，一个难过。我是这样的，神让我自由的，我可以自由去犯罪，但之后我也很难过。这样的人才是真自由的人。我不再逼自己做完美的人，但我在这个过程越来越经历他的爱，我更深认识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不要再假冒你不会犯罪，不要再假冒我不要绊倒人，不要跟别人说我的软弱，这是不对的。所以不要再追求做圣人，追求做一个有耶稣帮助的罪人，经历什么叫做恩典中真正的自由和释放。要做一个传道人，真的需要深深认识在主恩中的自由，靠恩典如何成圣。他圣灵来从来不拦阻我们犯罪，他却在后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什么的工作？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回来才靠圣灵对付罪，然后神用什么使我回归呢？是爱。一起来读这个圣经。那将有灰心离弃成人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哇，很可恶，对不对？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当我们在对付罪的过程，从外面的罪对付到里面的罪，这个过程我想问荣泰，容易不容易？痛苦不痛苦？
痛苦。
从外面的罪到里面的罪，多少次想放弃，多少次灰心？有头发谁想做光头，对不对？所以主对我们他灰心要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他也不想的，他弄得这个光景。主说他的朋友带慈爱待他，主也同样会这样待我们，对不对？他吩咐我们以慈爱待他，他也会这样慈爱待我。这个是约伯记里面的话。我告诉你，主用爱。所以同样，我今天要你知道一个真理，一个人再软弱再不爱主，你要告诉他，主仍然爱你，主从来没有离开你，我相信他仍然住在你心里。我就跟你说，我曾经用这句话对一个离开教会很多年的人，他直接整个人傻了，他再次被神的爱所激励。所以真的，神用什么使我回归，提醒我，不是道理，不是要求对方道德完全，也不是用永生天堂地狱吓唬他，是以慈爱待他。我是这样被挽回的。神，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用什么爱把我这个堕落两年的带回来，今天还要我做全道人。哎呀，我得这个浪子回家的心，那种感觉不配。阿们，不配。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必领我们前行，不是为我们的信心，不是为我们的道德，也不是为我们可以为他做很多事情，是为这是他的恩典。恩典是永远是我们不配的。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挑战大家，你真的相信保罗所说的主的恩典够我用吗？你相信吗？我要跟你说，我是一个老战士，在全世界最黑暗的最可怕的属灵战场以色列15年，16年的到现在，我真的告诉你， 不容易，但我只能说，神没有要我们不犯错，神要我们靠他的恩典，永远宣告跟他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他的恩典够我用，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得胜又得胜。我能成为今天何等让人让你们羡慕的人，是因为我一生依靠的是个我不配的恩典。所以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你相信主的恩典够用吗？你就用恩典来看你的未来，看你的环境，相信你这样用神的真理来带领你的眼光，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你会看到神要给你的礼物，神要改变你的人生。哈利路亚，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诗歌啊，哈利路亚。从被主带回家，
做吗更深的渴慕，
你的恩典够我用。这个是我今天回顾，从一开始这样软弱的人，听到声音却堕落，离开教骄傲，离开教会两年，再回来，最后被呼召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也能够靠主的恩典跨过你现在前面的困难。
我欢喜已经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与神同在，与神对齐，献上一切，为他的爱不更改，
恩典只有满满，
他的恩典够用。
你敢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
主啊，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
我要向着你的爱，永恒不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主啊，谢谢你无条件的爱，谢谢你把我领回怀抱在你心，谢谢你一生告诉我你是信实的，你的恩典够我用，把我这个人类垃圾堆的那个垃圾把它捡起来，把我变成今天可用的器，都是恩典。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抚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不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
最宝贵的恩典，因为你应许从今以后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一生无论在高峰在低谷，我们成功还是失败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能力扶备我的软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举着你的奉你的名宣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相信我们是你跟你荣耀挂钩，在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用信心用恩膏荣耀你的名。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会用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你自己收取你该得的荣耀。所以我们化刚强化软弱，我们都能荣耀你的名。我们宣告我们在这种无条件的恩宠中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爱的见证代言人，见证你的爱，也成为你信实的代言人，一生依靠你，你的不离不弃，宣告你的信实可靠。主啊，我们今天为我们所有的在课堂上仍然留下来的，求你给他们一个够用的恩典，在未来一个礼拜给他们看到一个奇妙的恩典要临到他们，打开他们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他看到多少信心配合这个荣耀，他们能看到你更大的荣耀。也求主抓着他们的手不离不弃，让他们真的在你面前懊悔前过去不认识你的爱，今天带着破碎的生命，破碎的那个能力到你面前来求恩典，赐福给他们。无论他们在什么光景，把他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让他们每天打开门都相信你的恩典在前面，为他们开一个又大又功效的门。我们这样的在你面前为他们祈求的，愿你随听，因为你说不是我们拣选的，是你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去结果子，要你让我们的果子长存。奉你的名向父求什么，神父必成就。哈利路亚！愿你今天晚上随听我们祷告，让我们看见你更大的荣耀，在你的爱中领受那个够用的恩典。让世人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属天的，是一个有奇妙恩典同在的人。我们祷告立约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只要你化刚强化软弱，都能成为施恩的器皿，荣耀主的名，阿们，哈利路亚。